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廖元威，今天要讲的是雅各书这个课程的第一讲，就是雅各书的总论。雅各书是新约圣经的一卷书，它是属于七卷的一般书信当中的一卷。一般书信到底包括哪些呢？包括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犹大书。这七卷书呢，雅各书是第一卷。雅各书是属于一般书信，一般书信呢又是写给众教会的，所以并没有特定收信人的名称。这跟保罗的十三卷书信不太一样。保罗书信呢，要么就是写给特定的人，譬如说写给提摩太、写给提多，也有的保罗书信是写给特定的教会，像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等等。不过当然，虽然保罗当年写信的时候有特定的教会或是个别的对象，但是今天收在新约的正典当中，就代表说他也是神要使用对后来的教会、对历代的教会说话的书信。一般书信呢，讨论的内容呢，主要是在于生活的议题，很少谈到教义，所以雅各书也不例外。主后397年的迦太基会议里面，就已经把雅各书列在正典之内。雅各书一共有五章，108节。但是雅各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命令式的动词非常的多，就占了有60个之多，平均可以说不到两节啊就出现一次。所以有不少的学者说啊，与其说雅各书是一封书信，还不如说它是一篇讲章，或说它像是好几篇讲章组合而成的一篇论述。这卷书里面至少有12次提到我的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而这样的用语出现的时候，通常呢都是要带出一个新的话题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传道人，而你打算用雅各书来传讲一系列的信息，其中一个方式可能会对你很有帮助，那就是把雅各书呢大声的把它读出来。因为当我们读出声来的时候，其实同时做了两件事情，一方面我们在读，一方面其实我们在听，就是听我们自己所读出来的这个书卷的内容。甚至呢多读几遍，相信在信息的预备上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雅各书还有什么特色呢？雅各书呢，它是以智慧文学、道德劝勉的形式来加以表达的，可以把它视为是新约当中的箴言。我们看到雅各书的内容还有它表达的方式，很明显受到了旧约还有登山宝训的影响。稍微谈一下智慧文学哈，那智慧文学是古代近东所流行的一种文体。旧约当中像约伯记啦、箴言啦、传道书哈，都是属于这种文体的书卷。通常呢是以父亲写给儿子或是老师写给学生的这种方式来加以表达。内容通常是在于告诉他们什么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甚至许多时候会详细的跟收信人来谈论成功之道。写作的目的通常也是在鼓励读者要在他的生活言行上保持道德上的正直。所以呢，智慧文学它的内容或者表达的方式上，它会常常使用格言、用谚语、用金科玉律等等这些方式来加以呈现。而获得智慧呢，跟熟练日常生活的事物以及在人际关系上面能够操练到一个非常老成的地步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哈，雅各书的确是符合智慧文学的分类。第一个就是本书的作者呢是用一个教师的身份写信给收信人。雅各 是初代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也被列在广义的使徒的范围当中。特别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提醒我们，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语重心长的提醒读者要在这件事情上面特别的注意。第二呢，就是雅各书也多次的提到智慧，直接的讲到智慧，其中我们可以去读的角度啊，就是从智慧的角度来加以阅读或者加以解读。譬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就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向上帝求智慧，他是智慧的源头。第三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则是告诉我们说，真智慧的表现应该是怎么样，详细的把它列出来。从本质上来讲，分两大类，一个是上头来的智慧，另外一个呢叫做属地的智慧，或者是属鬼魔的智慧。不仅来源不同，而且表现是全然不一样。有没有智慧，不仅影响这个人的生命，更会影响他的言行，影响他的人际关系，当然也影响他生命的终局。这个我们在后面分段讲述的时候，我们会再做进一步的描述。第三方面呢，雅各书里面也多次的出现了格言方式的表达，而且通常是作为一段教导的总结，使读者呢不仅对于那一段的教导可以了然于心，而且因为这个格言式表达的方式，如果把它记下来，他就可以领受这样子的教训。格言式的表达其实是帮助阅读的人可以记忆的。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譬如说像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边讲到，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就讲到怜悯的重要性，而且怜悯的意义是在上帝的面前，将来我们也可以蒙怜悯。那么第三章第十八节那边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一般的人都很清楚一个道理，就是你种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那么圣经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用和平栽种所收到的就是和平所结出来的仁义的果子。第四章第十六节呢，又是一个例子，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那边讲到这个口舌的问题，牵涉到我们人生中的表现，人际关系。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张狂夸口的在上帝的面前是被看为恶事。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面具备这样子的智慧的似乎不太多。第四方面呢，在雅各书短短的五章108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刚刚说出现了60次的命令句或者祈使语句的一种用法，那么其中有32次是一种伦理道德方面的命令句，而其中呢有好多地方跟话语有关。那么第五方面就是成熟，可以说是雅各书一贯的主题。我们来看看其中三处的经文跟成熟有关。像第一章的第四节，雅各说，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当然就是指的说迈向完全，事实上就是成熟的表现了。那么第二章22节那边讲到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当然加拉太书、罗马书强调的是因信称义，雅各书表面上看来是强调因行为称义，有冲突吗？这个是我们待会儿会有机会再来谈一下的哈。总之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在完全的事上或者在这个成熟的事上是有缺欠的。三章第二节，雅各又讲到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雅各挑战读者，我们要天天迈向灵命的成熟，而灵命的成熟呢，绝对可以在他们的言行举止的当中 还有在人际关系的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哈，这个灵命呢绝对不是抽象的概念，灵命跟品格跟每一天的行为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好，我们一旦明白哈，雅各书是属于智慧文学类的文体，我们大概就会在阅读的时候改变我们的期待。我们不仅从近东文学的角度来了解雅各书，进一步呢可以看到这卷书呢其实它同时受到希伯来文化跟希腊文化双重的影响。如果我们从泰文化或是希伯来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那雅各书多处的引用了旧约的圣经，譬如说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那边讲到，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他是引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看来这是神一贯的心意，旧约里面是如此，新约里面也是如此。我们的神他就是爱，他要他的子民在地上的生活当中，其中要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爱人如己。雅各这样讲，他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像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那边说，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雅各在这边似乎是强调说，律法你犯任何一条你就等于是违反了律法，甚至可以说就是陷入不及格的光景。那很明显这一节的经文是引用了十诫当中的两条诫命，分别出自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三节跟生命记的第五章十七十八节。另外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那边说，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因信称义其实是圣经一贯的原则，可是雅各在这边呢除了讲到因信称义之外，雅各当然也特别强调亚伯拉罕所采取的行动。那么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很显然他是引用了箴言第三章的三十四节，那边也一样讲到说神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有一些的经文是直接引用了旧约，或是说雅各因为对于旧约里面的这主灵的教训了然于心，所以当他写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把那些内化在他生命当中的真理就化成他的教导。那另外呢，这个雅各书还提到四位旧约的人物，他们分别是亚伯拉罕，像在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边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雅各当然把它拿来作为因行为称义的一个例子。雅各强调信心跟行为是并行的，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第二个呢是拉合，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那边讲到，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拉合的事情我们在信息的分享当中我们会再来谈它其中的意义啊，特别是伦理方面的意义。还有第三个人物呢，雅各所用的旧约人物就是约伯。到了第五章第十一节的时候，雅各讲忍耐，讲到最后他引用了一个旧约的人物作为例证，那就是约伯。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确哈，我们如果读约伯记的话，我们看到要找一个在苦难中患难当中依旧信靠神而且忍耐到底的，约伯实在是不二的人选。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以利亚。雅各在第五章的后半段讲到祷告，义人祷告所发出来的功效，他举的就是以利亚的例子。他说在第五章第十七十八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也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但是雅各也晓得，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个时刻对祷告有那么样真实的信心。他用以利亚作为一个例子来劝勉鼓励我们。以利亚知道祷告一定会让事情不一样，神是听祷告的神。有关希伯来背景的影响，其他像在第一章第一节提到12个支派，或是第二章第19节那边讲到说神只有一位，还有5章4节讲到万军之主，这个都是旧约的概念。神只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个万军之主呢，事实上就是旧约常常提到的万军之耶和华啊等等啊。以上所讲的是属于受希伯来背景或是文化的影响。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有希腊文化的影响，看起来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们也简单的提一下。首先，雅各书呢是用通俗希腊文写成的，而且在引用旧约的时候，他引的是74译本。74译本呢，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另外呢，在雅各书在100多节里面，雅各用了63个希腊文的词，是其他新约圣经所没有用到的。所以看来雅各书在写作的时候，对于这个希腊文的引用有它的灵活度。另外呢，这书里面所使用的像押头韵啦、押尾韵啦，特别讲到话语舌头的时候，用了马、用了船等等这些的隐喻，都是当时希腊文学当中很熟悉的内容。所以从这些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书也受到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读雅各书跟读保罗书信的方式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保罗书信呢，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其中所使用的辩证啦、这个论证辩护的方式与现代西方的模式比较雷同，是西方人比较熟悉的模式。而雅各呢，他思考的模式、表达的方式呢，看来是比较东方的，在主题的处理上看来也比较不那么有组织，逻辑辩证好像也没有那么严密，他比较诉诸情感、诉诸人生的经验。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反思跟深省。所以我们可以说雅各书所展现的是一种不同层面的丰富跟它的说服力。表面上雅各强调的是行为，主张靠行为称义，其实他所论到的是现在的信心，描述的是因着爱上帝而遵守命令的一种状况。相较之下，保罗所强调的是已经发生的信心，提到的是人在上帝面前降服和接受应许，强调因信称义。难道雅各强调的是因行为称义吗？其实两者是有重点上的差别。像保罗他解释的是因信称义的方法是因着信靠着恩典，雅各呢在信仰跟行为上他描述的是称义之人的生命是借着行为来成全。保罗对抗的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雅各看来是在对抗反律法主义。保罗对行为的定义，因为犹太的律法主义是行为那才是得救的方法，可是雅各呢强调爱心的行动，那是真信心的证据，结出救恩的果子来。保罗对于称义的了解是宣告为义，是称义的起点，和好宣告无罪。但是雅各强调的是称义的行为，是称义的一种持续，所以两者显然有重点上的差别。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雅各书，不仅用这个书卷勉励了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今天也要用这一卷的书来向我们众人说话。愿我们在这门课当中，在每一次的讲解里面，不仅有更多的了解，更求主让我们从遵行的里面得着益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